史俞跟齐伯玉这两个人的为人。史俞这个人呢很直爽，他是魏国的大夫，他这个人直得怎样呢？就是说当时那个魏军呢要他做那个时候魏国有一个奸臣叫做米子瑕，这个米子瑕很奸很滑，那么这个史俞呢他就要去向那个魏军呢来见证，说是不能够用这个米子瑕，可是魏国的君王不听他的，结果那么这个史俞啊他就死了。死的时候他要见证这个魏国的君王，那么以在生的时候不能够见证他，那么死后他也要表示他的正直。那么当时这个史俞的家庭呢很穷，情况不好，他的这个死了以后啊身上盖的那张琴都不能够盖到他的脚。那么在中国人所谓衣勤棺椁啊，这是丧葬时候的用具，身上要盖一块布，这块布啊要从头盖到脚，但是史俞啊那块布啊不能够盖到脚，很短，由于他的家庭穷啊，买一块比较长的布都没有，那么就用一块短的布啊把他的身上盖起来。后来这个魏国的君王去跑去吊丧的时候，看到这块布这么短了不大好，那么就对他的家里的人说，这块布是不是可以斜一点呢？那么斜一点就会拉长一点，把这个脚可以盖到了。但是他的家里人说，死于生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，死后也不希望把这个布斜的来盖呀，表示他虽然是短，但是还是要求其正，那还是表示他一种正直的风格。所以孔子很称赞这个史俞说，直哉史俞啊，很正直的这个史俞。邦有道如此，邦无道如此，国家有道的时候他也是很正直，像一根剑一样，这个史是剑，好像一根剑那样的直。邦无道，国家无道，也是像剑一样的直，就是他死后他也能够以他的尸首来见证君王，这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。君子在齐伯玉，那么齐伯玉也是魏国的大夫，那么前面我们也讲过，孔子到魏国就是住在齐伯玉的家里，那如果他不是正直的话，不是君子的话，那孔子也不会跟他来往，更不会在他的家里住了。所以孔子说齐伯玉这个为人呢，他是有君子的作风。所谓君子，当然他有才有德，同时他还有很好的操守。那么齐伯玉是怎样呢？邦有道则仕，国家有道的时候他就出来做官，政治好的时候他出来做官，如果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，这个卷是把它藏起来，好像某一样东西，好像一张纸把它卷起来收到，卷而怀之就是说我心里面有道德学问，我的内心有很丰富的学问，国家没有道我就把它藏着不用出来，有道我就把它用到来服务国家。这就是齐伯玉，因为当时魏国都是奸臣当道，所以齐伯玉呢他就看当时的情形，国家好我被国家所用，不好我就隐身而退，把这些才能收藏起来独善其身，这个叫做卷而怀之。子曰，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 是人，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是言，智者不是人亦不是言。那么这是孔子啊，他告诉一般人说话要看适当的人，要选择适当的人你跟他说，那么不然不该说的人你跟他说了，那么就会有所事。你说话要有一定的对象，要有适当的对象，你能够跟他讲某一种话你就跟他讲了，他不能够有这种程度，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跟他讲了，结果等于你白说了。所以他讲到可与言，你可以跟这个人说某一种道理。那么我们说话也常常要因人而异，要因人而发。假如那个人你可以跟他谈论道理而不与之言，可是你没有跟他谈，那你就失人，你就错过了这个人才，这个事在是错过了，错过了这个人才了，本来他可以有机会任用的，那么你没有跟他谈得好，没有把他任用起来，那你就失去了这个人才。那么不可与言，假如这个人你不能够跟他谈论道理，他不能够听得进去，或者他不能够了解，而与之言，可是你要跟他谈论到很多，谈得很多，失言，那么你这句话就失去了效果。这个失言者就是你这句话没有说的对，说对的对象的话，那就说出来没有用了，这个就叫做失言。智者，一个聪明的人不失人，他不会错过了人才，也不会错过了所说的话。那这是讲这个智者，他能够知道对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哪些话要对哪些人说他知道，所以他不会错失的人才，也不会说话说得不恰当。那么一般的人往往会失人或者是失言。子曰，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人。杀生成人的典故就从这句话里面来的。那孔子他就是说，一个仁者不必要以这个生死来改变他的志向，就不要因为偷生而怕死，贪生而怕死，那不是仁者。所以志士仁人，一个有志向的一个读书人，或者是一个仁者，有志之士，这种人呢，无求生以害人，他绝对不会为了苟活，为了求生而伤害到仁德。当到我们的生命跟这个仁德不能够同时并存的时候呢，有杀生以成人，那么林肯把自己牺牲了，把生命牺牲了，而成全了仁德。这个也是讲到一般的忠臣烈士，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在生死的关头，他们会做一个适当的选择，是求生以害人呢，还是杀生以成人呢？这就是治世仁人与我们普通一般人的分别。本来生命是可贵的，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，那就是仁义。那孔子他也就是讲到杀生成人呢，那就比求生以害人那好得多了。子贡问为仁，子曰，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子贡问孔子，怎么样来从事于仁德，怎么样来做到这个仁字。那孔子说，公欲善其事，这个公是指的所有的工匠，什么 铁匠啊、瓦匠啊、水泥匠啊，这个都称为工。一般的这些工匠，假如说他要把一件东西做好，善其事，这个事的就是这些工匠所做的事情。他要做什么家具，做什么器皿，如果要想把这些东西做好的话呢，必先利其器，首先要把他所用的工具磨得很锋利。好像木匠，他一定要把这个斧头锯子要弄得很锋利，他才会把工家具做得好。那这个就叫做利其器了。好像我们打仗的兵士，他一定要把枪啊、刀啊要磨得很锋利啊，他才可以杀敌人呢。这个都叫做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那我们读书的人要想把书读好，那也要有许多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。那我们写字要用笔啊，那我们写字要用纸啊，这个纸笔就是工具了。那我们要查字典呢，要翻参考书啊，这个都是工具。所以不管做任何事情，你都要先把这些工具要准备得好。所以为人也是一样，居士邦也，我们住在一个国家，这个邦是国家。如果我们住在一个国家里面呢，士气大夫之贤者，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贤大夫，那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他。这个士字就是侍奉他，为他服务。那么看看哪些大夫之中有仁德的人，哪些大夫之中有贤能的人，我要侍奉他。如果一般的读书人有仁德的，我跟他做朋友。那也就是前面曾子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的道理，要用朋友来辅助我的仁德。因为一个人呢，他的聪明才智有限，再聪明的人，他一个人聪明还是有限的。那如果有很多的朋友跟我来往，我可以集思广益，我可以互相的切磋琢磨，那么我们的品德学问也就可以增加了。就等于那个工匠来做东西，要有好的器具来帮助他。人要想求仁，要想学到修养这个仁德，那也就是要有许多的朋友来帮助他。所以士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士之仁者，把这些贤大夫有德性的读书人都跟他来交往，这就可以帮助我为人了。颜渊问为邦，这个为邦者就是此地国家，这个为字就是到此地的意思。颜渊问孔子，怎么样可以把国家持好？子曰，贫下之时，成阴之路，覆舟之勉，月者少无，放正身，愿令人。正身淫，令人淡。他叫这个颜渊呢，要用这几种的方法来治国。第一，贫下之时，这个下是夏朝。那么夏商周啊，在当时每一个朝代的立法都不一样。周朝它是以现在农历的十一月为正月，正月就是一月。商朝是以农历的十二月作为一月，他们的立法各不一样。那么只有夏朝呢，就跟我们现在的农历相同，以现在的一月为一月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阴历，又就是讲夏历，那就是夏朝的历法。那么夏朝的历法对于农作物的生长，它是非常的有帮助。好像我们现在清明的谷雨的 这个一年24个节气都是根据夏朝的历法来推算的，来安排的。那么这种的节气就适合于农作物的生长或者是收割，它都有一定的。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，那么这种地方又叫做农历，它是以农业为根本的。所以孔子告诉颜渊，行夏之时要行夏代的历法，夏朝的历法，这是有利于农作物的。成阴之路要坐商朝的车子，这个路啊就是车子，商朝的那个坐的那个车子啊是用木头做的，那么这个木头做的车子比较坚固，那么在当时是认为啊很适合被人所坐的车，这个路就是车，用木做的。那当然了，那个时候的这个交通工具还非常的简陋了，那么一般说起来比较啊，这个商朝的车子适用，他就说成阴之路，坐这个商朝的时候所坐的这种车子，那就坐起来比较好，同时呢这个车身大，可以多坐几个人，而又非常的朴实，它是用木头做的，比较坚固，所以成阴之路。覆舟之眠，那么戴的帽子呢要戴周朝的帽子，因为周朝的时候所做的个祭服，这个冕呢是祭鬼神的时候所戴的帽子，那么那种帽子好像是合适，比较啊用起来恰当，因为周朝的礼乐制度很完备了，那么他所做的这个帽子衣服也合于规定的，所以覆舟之眠。乐者少舞，那么假如用这个音乐来配合祭祀的话呢，那就要用舜的时候的乐的，少舞就是讲舜皇帝的乐，就叫做少舞啊。用礼乐来进行各种仪式的话，那就是要用舜皇帝的乐，采用这个舜的时候的这个乐。这个舞者就是说用音乐来配合这个舞蹈，所以舞这个舞同乐它是互相联系的，某一种的舞就有某一种的乐来配合它。孔子就主张采用舜皇帝的韶乐，放正声乐利人，这个放字就是指的把它禁止的意思，禁止用郑国的音乐。郑国在现在河南，因为啊郑国的音乐很多靡靡之音，好像我们现在一般的流行音乐黄色音乐不是属于正统的，那么这种的音乐容易让人听到了以后想入非非，可以败坏风俗，所以孔子非常不喜欢正声，不喜欢正国的音乐，他要加以禁止。怨令人，这个远字读怨，要疏远一般的小人，所谓令人者就是光是口才很好而内心没有道德的这种人，我们称他为令人，也就是一般残吝之人，喜欢挑拨离间，喜欢说别人的坏话，这种人都叫做令人。为什么要放正声乐令人呢？因为正声吟令人淡，因为这种正国的音乐非常的淫乱，那种靡靡之音可以腐化人心，可以败坏风俗，这种音乐我们要禁止。令人淡，而那个光是会说话的人，话说得很好听，但是往往会坏事，往往会把事情败坏了，所以这个淡字就是当败坏危险，要从这些令人来交往， 就会有很多的危险，你会受他的陷害，你会被他出卖的还不知道。所以孔子告诉颜渊呢，这就是持国的方法，能够照到上面所讲的这个几点去做，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持好了。子曰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这是讲到啊，我们做事情要考虑得很远，不能够光看眼前，不能够没有深谋远虑。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呢，他没有长远的考虑，考虑的不深远的话呢，必有近忧，一定就会有眼前的忧患。这个近是讲我们的眼前，他考虑的不周到不仔细，马上这个祸害就会到我的眼前来了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吃东西，不能够光是图这个东西好吃，拼命的吃猛吃，但是就没有想到吃了以后会不会闹肚子呢，吃了以后会不会胃痛呢，那我们没有考虑到，结果吃了，那么马上就会肚子痛啊，胃痛啊。那这个也就所谓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那么一个国家也是一样，我们对于国家的事情都会要做一个长远的考虑，不能够光看眼前。如果没有这种高瞻远瞩，没有深谋远虑，那么当政的人做一些事情呢，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话，那么也就有许多的忧患到我们的眼前来了。好像有很多的公共建设，你不能够做长远的打算，光是临时把它敷敷衍衍的马马虎虎的做好，那么台风一来，暴雨一来，好像这个桥梁就断了，这个路就坏了，这个都是所谓人无远虑啊，必有近忧的一种证据。所以孔子讲的这句话也深深的值得我们警惕。子曰，已矣乎，吾见未见好德如好色，这句话已经重复了，所以把它删掉了。因为从前的书记啊，都是一片一片的木简把它拼起来的，有的时候这个木简脱落了断了一段，有时候这个木简多出了一段，它这个放错了地方又多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到《论语》里面有很多这种情形，有很多重复的句子。子曰，张文仲其妾位者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张文仲是鲁国的大夫，张武仲是他的儿子，这个两父子啊，在鲁国都有相当的权势。孔子说张文仲这个人呢，他可以算是一个妾位者，所谓妾位啊，就是他居于这个官位，但是呢他不能够尽到他的责任，好像是偷窃来的一样，这个叫做妾位，没有用正当的手段正当的方法来取得这个官位，也叫做妾位。那孔子他就批评了张文仲，他不能够站在自己的官位上来做事，那么就是失去了他的职守，没有尽到他的职守，这个也叫做妾位。所以张文仲是一个妾位的人，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尽到他的职责。怎么样说他妾位呢？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。柳下惠是当时鲁国的一个贤者， 他也是做鲁国的大夫，因为他住的地方叫做柳下，这个会是他的谥号，并不是他姓柳下，他住在柳下的地方称他为柳下会。本来他是姓展，展览的展，他的名字叫做霍，展霍，又叫做展琴。这个人呢非常的正派，我们现在常常拿柳下惠坐怀不断。所谓坐怀不断者，就是他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跟他独居在一起，他也没有非非之想，这是一个君子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到柳下惠他能够坐怀不断，他的私生活一定是非常的严肃，非常的正直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贤者，但是张文仲知道他是贤者而不去推荐他，不与他同朝共事，而不与帝也，这个帝者就是帝于朝廷之中，那也就是所谓张文仲不能够推荐贤者。他可以把柳下惠介绍来为国家所用，来朝廷里跟他共事，可是他没有，那也就失去了他的职守。那么张文仲他是好像是宰相啊，宰相就要把这些贤能的人推荐出来，引用出来为国家做事才对。有这样一个贤者不知道推荐，所以他就说张文仲啊是一个窃位者。子曰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怨怨矣。凡是这个远字当动词都读怨。所谓公自厚，这个公是讲他的本身，讲自己。如果自己有了过错而责备得很厚，这个很厚的就是很怯，自己有了过错深深的加以责备，不肯原谅自己，这个叫做公自厚。而薄责于人，那么别人有了过错责备他，责备得很轻，这个薄字就是很轻，自己犯的过错责备得很重。像这样子的话呢，则怨怨矣，那就会避免别人来怨恨他。因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宽恕自己的过错，人家有的错处我们就指责他，指责得很严，每个人都只看到别人的过错，看不到自己的过错。所以如果反过来说，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很重，而责备别人责备得很轻的话呢，那当然就不会招来人家的怨恨，自自然对这个怨恨就会隔离得很远的。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修己待人的道理，这也就是所谓恕道。子曰，不怨如之何？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这个如之何，如之何，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呢，没有仔细的考虑，没有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该怎样做呢，那件事情该怎样做呢，那我们常常说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个如之何就是怎么办。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呢很草率，没有经过考虑就冒冒失失的做了，那他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有许多漏洞，一定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。假如我们仔细考虑之后，这件事情该怎么做，那件事情该怎么做，那么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会很周到了，就会减少很多的过失了，甚至于没有过失了。那么孔子他就是教我们呢，应该在处事的时候要详加考虑， 如果这个人做事不愿如之何如之何，他没有考虑过，他没有说这件事情怎么办，那件事情怎么办的话呢，那我无莫如之何也已也，我对这个人也就无可如何了。这个莫字就是无，我对于这种人呢也没有办法来叫他。子曰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，好行小会难以哉。这是孔子极力的说明呢，跟一般的坏朋友相交而所受到的害处。那我们交朋友要非常的谨慎，要加以选择，不要交到那些坏的朋友。那所谓坏的朋友是指的什么？群居终日，一伙人大家聚在一起，这个群居的就是讲我们的这些三朋四友啊，把它聚在一起。那么人呢，都是所谓以类聚啊，同类的人相处在一起啊，好的朋友他会交到好的，坏的朋友他所在一起的都一般都是些坏人。所以这个群居终日是讲一般人呢呼朋引伴呢来聚到一块儿，但是呢他们聚在一起呀、啊、说些什么呢，言不及义，都是说着一些不合正理的话，等于我们现在说没有说一句正经话，都是胡说八道乱七八糟，说的一些吃喝玩乐的事情呢，杀人放火的事情呢，投机取巧的事情呢，这个都叫做言不及义。那么这一般的坏朋友，不良的这些少年呢、啊、青少年呢、啊、或者是一些歹徒啊，他们都是聚在一起所说的都是这些话了。同时好行小会，这个小会者就是小聪明，喜欢卖弄一些小的聪明。所谓小的聪明，就是专门去坑人、害人、捉弄人，让人家上当吃亏，这个都叫做小会。现在一般作案的歹徒不是不聪明，而他的聪明没有用在正路上，都是用在害人的方面，耍一点小聪明、小手段。像这些人呢、啊、难以哉呀、啊、如果你要想他走这个正路啊，这是很难，这个难者就是说很难让他去学好。那么这般人呢，他们的本性呢虽然是很好，但是他们的习惯呢已经是很坏，已经养成了这么多的坏习惯，你要想让他再回头再学好，那非常困难。所以孔子他就对于这一般的人呢非常的深恶痛绝，同时还要警惕不要跟这些人来做朋友。子曰，君子义以为直，礼以行之，信以出之，气以成之，君子哉。这是称赞君子他们做事情都做得很完备。所谓义以为直，是讲做人处事啊，先要拿这个义来做根本，这个直就是根本本质。君子的做事情要以义为根本，礼以行之，再照这个礼的制度去实行它，这个礼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制度，按照规矩制度来做事情叫做礼以行之。信以出之，然后用谦虚的言语来说出它，这个出就是说出口，我们说话要很谦虚，做事情要按照礼节去做，本质要合于义理，这个就是义以为之，礼以行之，信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然后再用真诚的心去完成它， 这个信就是诚信，以真实的态度、诚实的心意把这件事情做成。君子哉，那么像这样子一件事情经过的这四个过程，那就可以算是君子。所以我们为不管做哪一件事啊，我们要能够讲义、讲理、讲谦逊、讲诚信，那这件事情就可以做好。子曰：“君子必无能焉，不必人之不己知。”像这种话，前面也讲过很多遍。但是孔子他也是重复的要告诉我们，不要忧愁自己没有被人家所知道，我们所忧的是自己没有能力。所以君子并无能焉，这个病字就是当忧愁啊，人家不了解你没有关系，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种能耐，这是我们要忧的。所以前面也讲过，君子患无能焉，不患人之不己知，跟这个话是一样的道理。子曰：“君子既莫事而民不称焉。”这也就是所谓呀、啊，人死留名呢、啊。人的生命虽然是很短促啊，但是精神的生命却是永久的。肉体的生命很短，一百年了不起了，可是他的精神可以永垂后世，可以与天地同时来存在，与日月来争光，那这是精神生命。所以我们在生的时候就应该要怎样做一些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事情。所谓三不朽，有三样事情永远不会朽坏，就是我们要立德，把道德建立起来，把功劳能够有所成就，再就是立言，把这些言论留于后世，我们的学术文章留于后世，这是立言。那么一个人要能够做到这个三不朽的话呢，那他就可以有他的精神的生命了，这种精神生命就可以与天地同流了。所以一个君子啊，寂寞是这个寂是恨，君子最大的遗恨呢，就是说死了以后而他的名呢不能够被人家所称颂，不能够留名于后世，这个称字就是被人家所称颂。那么你在生前默默无闻，没有做一件对社会人情有利的事情，死了以后也就跟草木同朽，跟草木一样朽坏了。那么人既然是万物之灵，怎么能够与草木同朽呢？怎么不应该做一些有利于社会人情的事情来让后世的人知道呢？那么古代的圣贤，古代的忠烈之士，孝子仁人，因为他们有许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事情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他了。这些人死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好像还活在我们的心里一样，这个就是精神的生命。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这也跟前面所讲的学者今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是一样的道理。这也是讲到君子小人用心的不同。一个君子他所要求的就是在于他自己，这个自己不是说自私，而是说君子所求要在于他道德学问是不是很完美，在于他的立身处世是不是很合于正道，这是君子所求，这是所谓君子求诸己。这个诸字是语助词，小人所求的是在于 被让别人知道，那也就是求其在外的形式。小人是沽名钓誉，小人他是光是做给人家看的，他内心里头没有这些美德，表面上好像他很有道德的样子，他的内在没有学问，表面上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，那都是做给人家看的，这个叫做小人。君子他就不同了，他不会要一心一意的想求表面，他只是求他的内在充实，求他的这个道德学问能够完美。所以跟前面的所谓君子，他是不避人之不己知，小人就深恐怕别人不知道他。子曰，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所谓矜者是很庄重，这个矜持啊很庄重。君子的一生啊行事啊，他都是很庄严的，不是轻浮的。庄重的反面就是轻浮，我们做人做事不能够轻浮，因为轻浮就不实在，做的事情就不坚固。所以君子他的立身处事啊，他是矜，他很庄重很严肃而不争，但是他不会跟人家发生争执，因为他没有官吏之心，他是很重礼节，他不会意气用事。不会意气用事就对别人没有什么争端，所以矜而不争，他很矜持而不会跟人家有所争执。群而不党，君子他跟人家和睦相处，他可以过团体生活，能够适应团体，但是呢不党，他不会偏私，这个党字是有所偏，不是像小人专门结伙那些同党，同党他就是有所偏私的，他就会袒护他这一党的人，这一派的人。所以党小人很喜欢接党派，我们现在看到黑道里面有许多不同的党派，这个党那个党，什么帮啊什么党啊，这是小人。那么群而不党，就是说他很合群，但是他没有偏私，这是讲到君子他待人处众，他是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小人就相反了。子曰，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他这也是讲到一个有德性的君子啊，他听别人说话，他能够仔细的考虑，他不会听片面之言，也不会因为那个人的身份地位不高而说的一些话不中听不听他，他都能够很公平的来判断，判断这个人他的内在是不是真的跟他的外表相称。所以一个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说话说得好就用他，这个举是用。有很多的人啊，听了某一个人说话说得好，就以为这个人一定是很有学问很有道德，那就把他用起来了，任用他，往往这会用错了人。所以我们听那个人说话虽然是说得好，还要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些能耐呢，真的像他说话说得这么好呢，那就不轻容易用言语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，这个叫做不以言举人。同时不以人废言，也不因为那个人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地位，那么连他说的话也不中听了，也把这个人说的好话不去采用了， 往往我们听到有一句俗语说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。一个愚笨的人呢，虽然他说的话好像不中听，虽然他考虑了很多遍，但是也可能有一句话说的中听的，也许有一件事情做的对的。智者千虑必有一事，聪明的人他考虑的很多，也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没有考虑到。愚笨的人考虑的很多，可能有一件事情被他做对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人废言，不能够说那个人什么都不行，那说的话什么都不听，也可能他有一句话说对了，那我们就要采用他。所以君子不。子贡问曰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子贡问孔子，我们为人处事那么道理很多了，是不是有一个是能够终身去奉行的呢？一辈子都可以照着去做的。子曰，其恕乎？那只有一个恕字吧。那么因为人心呢，它本来是相同的，本来是人心为善，本来是善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个人有所私，个人私心太多了，那么这个私心就是说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，那也就做出了许许多多损人利己的事情。假如我们把这种私心去掉，能够把自己的心去体贴别人的心，也就是将自己的心去比